请问怎样看待其他的信仰？二加三等于多少？五。有人说二加三等于六，有人说二加三等于八，有的人说二加三等于零，有的人说二加三等于无限大。那你要怎么看待？第一，看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二，肯定自己是不是对不对、啊、第三，如果实实在在是对，根据什么？第四，勇敢讲出别的答案是不对，那这样呢就产生紧张关系。产生紧张关系以后怎么样？不要因为和而做一个非和真理的事情，也不要因为真理而不注重怎样与人相和睦。所以尽可能持守真道的原则，用温和同爱心对待别人。信仰要坚守，但是与不同意见的要和好，那这个就变成伦理上同灵性上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有着伟大的地方，否则不会流传长远。所有的宗教都有伟大的地方，否则不会普世共鸣。所有宗教的地方都有伟大的地方，否则不会深感人心。所以宗教跟邪教，宗教跟异端，宗教跟邪术，宗教跟那些呢错误的那些呢这个害人的教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跟迷信也是不一样的，迷信不是宗教，虽然迷信里面有信仰的成分，宗教不是迷信，虽然宗教里面有错误的成分。那么迷信跟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迷信是走迷路的信仰，叫做迷信。那宗教是什么？有正确方式来建立一套灵性跟永恒关系的敬拜伦理系统，而这个正确的方式不一定有正确的对象，不一定有正确的内容，这个叫做宗教。所以宗教存心是善的，愿意做的也是好的，但是呢，对好的解释不一定是准确的，对好的结局不一定是有把握的，对敬拜的对象是不一定明白的。宗教有历史上六大定义，最重要的一个定义是康德的一个定义啊，这个定义跟圣经是不一样。他说宗教是什么？宗教是 a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就是道德与敬拜的系统啊。我感觉到康德这个定义漏了最重要的一部分。Concerning eternal hope and worldly blessing， 宗教除了道德跟敬拜的系统以外，一定要有关于永恒的盼望以及今生的幸福。所以在宗教里面，人盼望可以平安，可以顺利，可以得到保佑，这是表示今生的幸福。来生呢，可以上西天，可以进涅槃。那这个是盼望。康德这个大哲学家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只有一体，我五体佩服他。但是康德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以自己堕落的理性作为工具去明白超自然的事情、啊、他自然他自己是否认有超自然，但结果呢，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缺乏了一件事，就在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中间流露出来。他对他的朋友在年老的时候信里面讲一句话，我一生真正的明白的事情其实只有四样，就是一个大哲学家的归纳了。他说这四样东西，第一，我是谁；第二，我能知什么；第三，我该做什么；第四，我做人有什么盼望。说 Who am I? How can I knowWhat should I do? And what is my hope? 结果呢，他为了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写了一些东西。而他最重要的书呢有三本，第一本叫做 Critic of Pure Reason， 第二本叫做 Critic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第三是 Critic of the Judgment。 所以这三部啊就变成在理性的三个范围里面继续不断探讨， 而对于我是谁的事情呢，结果他跟第二句话连在一起，就写了一本很薄的很重要的书，叫做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只被局限在这一个理性中间的宗教。而他的宗教跟理性的界限就在第二本书里面提出来，那就是实践理性。所以宗教是什么？ Religion lies in walk more than lies in talk。 Religion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not how to, what you have to believe。 所以这个宗教跟伦理一接连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超自然跟形上就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变成康德最大的自我极限，因为他先建立一个呢不可知论的系统，然后把不可知的当作不是他研讨的范围，可知的就变成伦理的实践行动。这是康德的问题。所以呢，你对别的宗教是什么看法？别的宗教我可以尊重他，但我不能接受他们的结论，因为他们不领受启示，他们不领受绝对的标准，而他们是用堕落的理性去探讨这个来生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接受。我们要勇敢做一个呢立场坚定、态度柔和的人。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500面，我告诉你们，问的问题每一题都可以写出，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实实在在从事这个工作47年，我发现人需要解答的问题太多了，只是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许多苦难和挫折来，就等于是基督徒也不是能够避免啊？你意思一做基督徒就不痛不痒啊，就天天有饭吃，那个不是基督徒，那是笨人的糊涂，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的问题我不必答，因为中国2400年前孟子已经答了。孟子怎么回答呢？为什么人生有苦呢？为什么好人也受苦呢？为什么好人有很大的责任还要受苦呢？为什么这些最重要的人都受这么大的苦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腹，痛发其身。有没有啊？劳孟子2400年以前就懂得了，你现在还不懂，这证明什么？证明没有进化论嘛，很简单的事情嘛。所以我告诉你，孟子所讲的话差不多跟苏格拉底同期，苏格拉底可能比他更早一点点。孟子讲这句话，苏格拉底比他早50-60年到100年讲另外一句话，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没有经过考验的人不配活在世界上。异曲同工，异地同音，这表示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上帝把一些基本的观念很普遍性的一致性的放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人心灵的深处，是这样。所以上帝允许许多的苦难是对你对我好，我比你们受苦更多的，不但说心灵的苦，身体的劳苦我也比你们多。我想大概我小的时候很调皮，所以上帝发我一身发战，到60多岁还一天站几个钟头，就是这样。我到现在还在站，对不对呢？你们这样舒服坐着像王爷一样的，我一直站着。我60几岁了，你知道吗？每天自己拿行李上飞机，冻得半死，每天去坐 bus， 很多城市我不坐 taxi， 我坐 bus。在很紧张的时刻，很重要的城市，我坐 taxi， 为什么呢？因为我再来的时间很少，我去尽快。像昨天、前天在英国，我能坐 taxi 快快坐，我要到的地方快快到，我可以吸收最多的知识。那如果到香港、台湾呢？因为我讲到的时间还有空档，我也不必到哪里，我就去坐最便宜的巴士，带着行李，老人家跑来跑去。不过你眼睛一闭，不要看我练功，我的声音跟我的这个精神好年轻哦。对不对啊？你站看看你有没有我的力量，看你讲话有没有我的精神。我可以一口气讲几个钟头。我刚刚3天以前还没上飞机，在加拿大我2次聚会，第一次差不多3000，第二次4000多，一共加起7000个人。几点开始？4点一直等到晚上11点，到回家12点多，整理行李到1点多。我是这样生活的人，所以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3岁没有爸爸，生在这个抗战的时期，第一口吸进去的空气就是炮烟，从小辛苦，15岁开始半工半读， 十七岁叫两个学校，叫学校完了再到这个学校，回家太远，骑脚车半路淋雨，常常冷到发抖，在路上等到衣服干才上课堂。我是这样辛苦的人，回家要改功课，预备课到晚上两点，第二天七点起来马上去读高中，高中读完了下午再去上课，再去读教书，叫晚上两点，每天讲三年半。就在那三年半里面，我每个礼拜讲到七次，三年半讲了800多次才念神学，才去读这个学院。感谢上帝，他给人劳苦是好的。所以现在以我同样做工的人，很多时候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很多同工不敢对我说唐牧师我很累，因为他看我比他累，要抢先逃走。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谁告诉你？你就是相信我回答你，所以你写问题就是有信心，对不对？为什么你写？因为你相信等下我写了唐牧师会答我，你是有信心的人，所以说没有信心。你说我还没有信上帝，还没有，谁知道你一信了比他们更厉害，可能比我更厉害，谁知道？所以不要生自卑感，因为我什么都不如人，谁告诉你？你字写得相当漂亮，我看得很清楚。请问上帝公平吗？啊，上帝要给你超过别人才公平啊！上帝要给你比人家漂亮，比人家更好，比人家更有才干，才叫做公平。那表示你是很自私的人。我上帝给我比人穷，可以不可以？可以。上帝比我更劳苦，可以不可以？可以。上帝使我比别人更就多的困难，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上帝呀、啊！你懂不懂你在讲什么？如果上帝什么权柄都没有，他不是上帝，他是下帝。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啊！我们这些人也都在这里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竞争，人真的很累。你是有机会竞争而怕累的人，你不是没有信心，你是怕累的人，你是怕输的人，你是一面苦一面感到苦的人。苦而不感到苦就是权力，大家说不苦而感到苦是自哀自怜，大家说每一次你感到你自己苦的时候，要他会把你抓去看更苦的人几十倍，你在感谢主，原来我不太苦。从前印尼很落后，现在印尼漂亮的地方比伯明翰漂亮20倍、我看你们伦敦的旅馆好笑死了，伯明翰的旅馆好笑死了。刚才我要换一件衣服进旅馆，说有没有 bathroom 有没有 restroom， 他说没有，等到你进房间才，什么时候进房间？3点才可以进房间。那我现在叫换衣服没办法，再把衣服从箱拿出来带到你们自己厕所，一进你们厕所，厕所又这么小又这么老这么旧，我看你们真是很落后。从前印尼很落后，有一次印尼很落后的，有一个印尼人去美国留学，留学回来的时候到了印尼，哎，我说你美国留学了，那边这么先进，回到印尼会不会感到很辛苦？他说感谢主，我一点不感到辛苦，因为还没有到印尼以前，我先到印度2个月。印度又脏又怎么就哇的一到家，感谢主，原来印尼不错，是这样。所以苦不苦错不错到底怎样感受是比较问题。我告诉你，小孩子这么苦对吧，蚊子咬，那这个小孩子啊，有的人蚊子咬大喊大叫，有的人天塌下来问什么事啊，蚊子大叫来什么蛋呢、啊？会不会完蛋呢、啊？他不慌不忙。我今天呢已经开始休息，休息到不慌不忙。临时要变动什么就变动，临时要提什么就提，把事情做到最好。我已经学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就是呢，慢慢的休息。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很可怕，从小什么苦都没有受的人，我很怕。因为这些人一生一世一直哀怨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都一直在骂上帝，一直在骂别人，感到做人没有意义。那一个曾经受过苦的人，你再加多少重量给他身上，他照样。 如果你跟我跑两个月，你吓死了。你知道我做多么重的工作，单单这两个半月的，已经差不多2800个人走到前头奉献做传道。其中呢，高雄跟台北1000多人，加拿大1200多人，单单这两个月里面的聚会，还有很多的聚会，一个一个看。就这两个月，如果每一个录音的人跟我跑两个月，把这些叫你看，你看不完。多少工作要做，多少问题要解答，我没有哀怨过，没有说没有意思，太累了。上帝啊，我不要叫我叫别人，我不这样讲。主给我多少工作我做，还有很多工作要增加，要增加，要增加。我说可能要去做，可能就做。我在已经自己有了几千个人的教会，还要每一年在各地主持20次的布道大会，你懂吗？也就是 weekend 4天，5、6、日、拜4、拜5、拜6礼拜，4天的聚会，有的10000人，有的8000人，有的2000人，有的1500人，最少的就是英国、美国。我在东南做很大的工作，那么呢，你回去到印尼自己的教会，有一大堆的东西，很多的教会讨论。我们一个礼拜传道牧师120个人，要开2次会议。我很多事情不是没事情做的人，但我都把它当作一样一样教导给主，平心静气一直做，做到耶稣再来。不太多埋怨，感谢上帝还有机会做，感谢上帝还有机会被主所这个训练受挑战，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我自己创立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多少，我们的同工多少，几10个人，费用多少，可怕到一个地步你不敢做的。但是我每个礼拜出去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吉隆坡，租礼堂费用机票没有向教会要1块钱，我自己另外从聚会中间筹，啊，从来没有向有钱人，也从来没有去募捐，从来没有设立董事部，从来没有到你们有钱的家里请你支持奉献，没有的。你感恩在聚会中间奉献，剩下的我做更大的工作，不够的我从别的地方贴。单单昨天跟前天在伦敦的聚会，我们至少要贴3000英镑，因为昨天前天2天的租金要超过了2、3千块英镑，收入的很少，有很多是学生。我不是赚钱来的，我不是为了钱来的，我为神的工作来的。所以以后的所有租的地方多少费用要得到布道团同意才可以租，否则的话各地方的人自己乱做一场，不可以的。做人很累吗？我告诉你，感谢主啊，可以好好累累做人。今天给你改一改做狗，要不要记住？感到做人很累，要给你有机会做狗，赞成的举手。做人还要啰嗦，我已经答了你的问题了。我想你说的对，科学不是真的，只是暂时的探索发现的结果，但人类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才进步。我没有说人不进步嘛，文明和现在的人类探索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对真理的追求。对呀，我没有反对呀，你说我的对，我告诉你我也说你的对，我们对来对去。但你要知道，人可以探索，人有能力追求，人可以产生结果，这个叫做什么？圣经叫做文化使命。上帝把文化使命给人，不是创造一个人什么都替他做成功的。今天笨的父母盼望死的时候留到一大堆的财产给了孩子，一定是弄错的。一个真正伟大的父母是留下奋斗的精神给儿女，让父母死了他还继续奋斗可以成功，那个教育是成功，明白吗？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伊甸园全部修理好了，什么都好了，连那个床都是有弹簧的，亚当夏娃就可以在那边兴奋当当当当这样，不是的。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就对他说修理看守这个园圃。所以这个就是人对自然的保养责任，文化责任。你要开垦，这开垦呢英文可以翻译是 cultivate， 这 cultivate 同拉丁文里面的 culture 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叫 cultural mandate， 文化使命。 人活在世界上要保护大自然。你说你做了一个大自然，要剪草，要浇花，辛苦死了，你给我做得很累。好了，上帝说你不要啊，把你放在火星上去，看你怎么样。你要浇也没有水浇，浇也没有花长，那你到那边怎么做都是死。所以呢，毛泽东说劳动创造世界，不可能的。一个很会劳动的，把它放到月亮去劳动看看，看看他会不会创造世界。劳动是保养地球，劳动是训练肌肉，劳动是使身体健康，懂不懂？一个不动的人总是这样，动的人每一块肌肉都好了。所以你一劳动一累，就产生了灵活和健康的果效。感谢主，我可以好好累。大家说一二三，我也很累的嘛，一直站累不累啊？一直讲累不累啊？一年到头这样都累不累啊？纽约的医生他看我一直咳嗽，给我开药单 X 光照我的喉咙肺部全部看了，一次拿1000块美金，你懂吗？结果吃了药没有什么好，有一点好啊。到了台湾啊，宋文生弟兄带我去找中医，给我吃了每天两天，每天煮多少碗变成多少分，中药西药我都吃了几十种药。很多人以为我咳嗽是我故意不要吃药，给我一种咳嗽糖、啊、吃了你就会好。那个几十年前那种咳嗽糖我都不会好了，我照样吃，照样去找医生。那么上帝给我这么累，又咳嗽又讲，又做做一直做一直拖，我还是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存知足的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乘车我骑驴，自叹不如，回头顾见一挑夫。于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不要跟我念一二三，人乘车我骑驴，自叹不如，回头顾见一挑夫。挑夫啊，人家咚咚咚咚咚前车，我呢咚骑驴，回头顾不但没有驴啊，脚车都没有，还要挑东西。回头顾见一挑夫，于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今天开始不必再想累的问题了，从今天开始好好甘愿做人，至少比做狗好得多。喂，如果你以后又在想做人很累，记得唐牧师说不要做狗还是做人，不要做狗还是做人就好。有的牧师说一个人从生出以前到死一切都是上帝所掌管所安排的，有牧师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控制着世界。这两种说法是否矛盾？怎么样理解世界上的灾难到底是上帝安排还是撒旦的作为？同样是牧师哦，大家不同。为什么？因为有的牧师他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有的牧师从那个角度看人生，不要紧的，因为每一个角度都有他的真理在里面。问题是呢，如果你看的角度不是完整的，只是局部的话，那你不能给整个人生做一个最健全和最正确的指导。所以呢，对全本圣经的掌握，对整个总原则的明白，使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一个见证的人，一个基督徒的传福音的使者，可以好好带领人到上帝面前。所以呢，神学院你读哪一天影响你，哪一个老师教你影响你，哪一种神学去接触圣经去解释圣经影响你，这关于 hermeneutic 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我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我在上帝我天父的世界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大家说。但是 God allowed Satan to control over temporary， 上帝准许撒旦暂时掌权某一部分。所以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不是在神所造的宇宙中间享受神给我的力量，来胜过暂时掌权的撒旦。那你这样的你就知道，你不是坐享其成，你有征战的生活，你有抵挡魔鬼黑暗势力的责任，你也有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呢 small topic 上的问答，讲问答里面讲一句话，人一生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拥有上帝，又可以享受上帝。但是人生在世界上呢，有抵挡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与魔鬼征战。撒旦是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你要知道你是不可吞吃的人，因为主与你同在，所以你勇敢面对撒旦。你们看了 The Passion of Christ 看了没有？看了的请举手。还没有看的举手。不想看的举手。想偷看的举手。里面呢撒旦出现了好几次。都用没有美貌的女人眼睛看着耶稣。第一次对耶稣讲一句话， No one can bear the duty or responsibility so great， 没有人会负这么大的责任，不可能的。那么蛇就跑出来了。最奇怪的是有一次，这个撒旦看着耶稣抱着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脸孔又像老人，不老不少的，而且光头的，转过来看耶稣讲那个很吸引人。圣经没有讲这个事情，但是根据 Mel Gibson 自己的解释，那是表示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所以呢他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他的头，所以撒旦要被耶稣基督所战败，但是撒旦的后裔继续不能伤害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 Mel Gibson 说那个人头，婴孩的人头转过来看耶稣，意思是说什么呢？ The fighting is not over. Your children, 或者 the children of God, church, Christians, would be persecuted again and again. 所以以后他长大了，这个撒旦的后代，他要逼迫基督教，逼迫圣徒。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在主后到325年以前呢，我们看见罗马帝国拒不在杀害基督徒，信耶稣的继续被杀，就是表示呢，蛇的后代要与女人的后代继续为仇的那个解释。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赞成他用这个办法来做电影，但他自己解释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告诉你们罢了。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和人类？上帝应当还没造以前先问你可以不可以，那么你做上帝的参谋部长，那么上帝就比较更好了。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人类，一定是根据他的两件事，绝对的主权，最高的智慧，就是这样。所以造了这么伟大的人性，你看历史中间那些伟人呢，一个人一生只活几十年，有这么伟大的成就，这是神的杰作，是人之可能性几乎无尽无穷。 The potential of man is almost unlimited. 我讲 almost 为什么？因为 we are limited， 我们是人。上帝造一个人，一个人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生的使用，对这个真理的掌握，对整个历史的光照跟历史影响的能力，是大到几乎不可限量。这是神的荣耀，人的价值是大得不得了的。 OK，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人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人类在世界上的意义就是要寻找人类的意义，这就是人被造的意义。所以呢，你会发现问题，你正在意义的过程中间正在寻求的。在我的想象中，上帝应该有个具体的形象，是吗？上帝当然有他的形象，如果上帝没有形象，什么叫做我们在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就是因为他有形象才造他的样式造，所以他有样式才造的是样式造的。那么希伯来文里面形象跟样式到底是对偶词，是其就是一样或者不一样的？我个人的感受有时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形象比较有关于本质问题，样式比较有关于在以后责任尽以后我们形成的那一个这个模范的问题。所以结果呢，我就认为本质的形象就是神性里面是道德的功能，而样式的这个具体表现就是基督到世界上怎样代表上帝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的行动跟那些的生活。所以我们最后效法基督以后，我们不但按他的形象被造，我们可以达成耶稣基督要我们达到的样式。 所以形象变成 alpha point， 样式变成 omega point， 形象变成 substance， 样式变成我们 pursuit， 所以要达到的 final responsibility achievement。 这两样配合起来，那我们做人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有人问我对现在的生活是很满意，没有什么其他的欲望，也没有感觉到有幸福的必要，那你怎样告诉他？你说我从前就是这样，我从前三年级都很满意了，我不大想读第四年级，哎呦，我学问差不多，我去卖报纸也可以赚钱的。那我的妈妈说不可以，那就读下去。所以呢，如果你满足于这里，很可惜，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潜在能力还没有发展。你们听我讲到超过十遍以后，你就一定有一个感觉，我应该多读书，不可以这样，有没有啊？今天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这个感觉了。我不要再浪费时间，我是年轻人，哪里可以叫不懒惰，我应该从各方面研究。有的人听我讲到也开始去买自修的书，有听我讲到也开始买一个好的音乐来听，有的人听我讲的开始研究建筑学，有的人听我讲的开始研究艺术，开始研究这文艺复兴历史，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西方的人为什么？因为在我谈话中间牵制的范围都有启发性跟责备性在里面，所以你自己说不行不行，我要再出去，我要再出去，我要再出去。那这是神用我心情很多人的不同的范围里面继续长进的一个刺激的动力。我们感谢上帝。我自己倒是很少受人刺激的，我回想过去，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在哪一个范围刺激我的。那我从小相信一句话，智慧在街上什么？智慧在街上呼喊。所以我觉得每一条街一路走的，我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就记下来，我就把很多重要的东西打进去。因为街上你看一座建筑，你一定知道它什么特色，你知道它这样建有它的智慧，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一定有道理在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台放在这里，原来教会讲台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这是规则的原则，上帝的道在中间，圣公会、卫理公会的原则，天主教的原则，上帝的道在旁边，那么十字架在中间。你面向耶稣的时候，不要有牧师拦住你，但是归正或者改革中的思想是上帝的道使人产生信心，所以你透过道听到产生信仰，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这样不同的神就产生了不同的讲台的安排，是这样。那你不注意就反正在中间在旁边后面都不要紧了，反正有讲台就是，不一定。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你用这种 critical， 用这个 analytical，有这种的 imagination 的这种了解 comprehensive 去接触每个事物的时候，你像一片海绵吸收知识是很快的。我从小是这样，所以用同样的时间，我比别人吸收几倍的知识，因为我知道在什么时刻用多少时间吸收什么东西，什么要注意看，什么不会看，我就马上闪过去，有这样的办法。那我了解时代的需要，我了解青年的思想，我就用解答问题的办法。所以每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在两秒钟里面决定你到底从哪里领受这个思想，你要的答案是什么，你的毛病在哪里，你问题的缺点在哪里，我就指出来。那我一大的时候产生思想教育，所以六十多岁我还可以继续不断对三十岁以下的孩子继续不断讲到。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落伍的人，你明白吗？我每年的听众是几十万，其中70%是35岁以下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下一代再交给我们不倒人再去做，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思路，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里，这样我们就不被时代所抛弃了。真理是上帝启示，怎么确定人所领受的真的从上帝而来的？不同人同时有不同的领受，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真理不能完全被人知道，就是真理嘛。你是很有思想的人。我曾经在第一次华埠大会的讲一句话，美国到处兴起查经班运动不是太好的现象。哇，这句话引起很多人反弹，因为大家认为中国学生到处建立查经班是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的，是我们最可怕的事情。接下来我讲第二句话，因为在查经的时候，个人以为自己是权威，用自己的看法解经，所以当同一本圣经同一节的圣经两个人且不同，每个人都认为是圣经的，请问谁的是真正的圣经？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 那怎么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告诉你，全本圣经的总原则，那个叫做圣经神学，所谓 biblical theology， 也就是从全本圣经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Old and New Testament and conclude into the basic principle， the total principle of the Bible， 这是圣经神学的总结论。用这个去批判每一个不同经节的意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真假的地方在哪。有的人看到一节就天花乱坠，乱解一场，结果这一节圣经有关的、相同的，曾经出现几次在圣经就找出来。而出现的时候呢，各地各处前后的是上下文讲什么去抓出来，然后一对照，你就知道到底真正的解释应当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耐心，或者要很公正的处理这样的事情。那有关你真理的问题，怎么知道是从神而来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你要谨慎。有一些是经的考验，有一些不是。昨天我在伦敦，我说呢，宗教都是好的，但有的宗教说你不结婚比结婚更好，有没有啊？啊，你出家你不结婚，你是一个清净无为没有性欲的人，那你就更容易进入涅槃了。但有一些宗教认为结婚更好，免得乱来，但是结一个就好，不要太多。有的宗教说四个也好，要讲那句话的人自己结婚十三次，其中一次是把侄儿的女朋友把他抢过来的。所以宗教一样吗？宗教都是一样的，这句话乱来的，宗教都不一样。如果你说宗教都是一样的，你是含糊其辞，故意做一个错误的结论。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有没有一样的地方？有五样。宗教有没有不一样的？有几百样。所以你不要含糊概括笼统的说宗教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说宗教都是一样的，那以后你要结婚的时候随便替你找一个女人，你说不要紧，女人都是一样，那就差不多一样。你连人与人都是 we are created equal， 人对照是同等的，为什么你不说啊？既然 we are created equal， 啊 to choose any woman the same， anyone is okay， 好，只要是个女的就好了。天下没有这样笨的人，所以连同样是人你都不能随便选，怎么可以说宗教都是一样的呢？宗教有五件事情一样。第一，宗教相信罪是事实，每一个宗教都知道，哪一个宗教说罪不存在，它就不有资格构成宗教。第二，宗教相信一定有一条路可以脱离罪恶的，所以人在这个盼望中间过金钱的生活。第三，宗教都相信的道德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每一个宗教对道德的标准解释定义不一样。第四个，宗教都相信死了以后人还存在。第五，宗教相信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或者一个操练的模式，在那个规条中间 practice your religion 来实践你的信仰。所以从这五件宗教都是一样，但是呢，你所讲的善跟他讲的善一定不一样，在这个宗教认为好的，在那个宗教认为不好，所以宗教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你要探究真理？你问我为什么要探究真理，那我就问你，难道你不探究真理吗？如果你真的从来不探究真理，那为什么今天你到这里来？你也是探究真理。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人会探究真理，那答案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保罗对雅典人说，上帝创造人，使人可以寻找他，或者可以揣摩耳的。那么这样，上帝给人寻找真理、揣摩真理的可能。为什么有转变而使你信主？这是神的能力，是神的作为。我如果一步一步解释给你听呢，那用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我受的感动是很突然的，所以呢，忽然间我感觉耶稣为我死，圣灵就感动我，给我知道我应当悔改到上帝面前。因为我虽然走了共产主义这无神论的路线，但我从小有一个很敬虔的妈妈，这个妈妈在我三岁的时候她去做寡妇，那她每天用一个钟头为孩子们祷告，一个一个提名祷告读经。 所以他的敬虔很深感动我。到我七八岁的时候，每天把我带到山上祷告一个钟头，才让我去学校读书。读书的时候又分，已经定了人用鸡蛋跟牛奶煮给我吃，然后才去上课。所以这个母亲给我印象很深，而他不多讲话，他什么事情交托给上帝，也不多责备，不多骂孩子，他就是交托仰望，需要的时候把原则告诉你。所以这个母亲给我印象很大。那么他对我说，你去参加那个青年退休会、青年进修会，我很不愿意去，但是他的爱跟他的关心感动使我去。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是很讨厌牧师传道，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了神感动我，使我发现我是对的。那我现在讲给你，有一件事使我转变，就是介绍我们去的是一个荷兰人的宣教师，他很爱主又很归正。那我们去听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看我们几个青年在那里，你们感到好不好？这次机会好不好啊？外国人讲会有洋腔洋调吗？那我不回答，因为我很讨厌嘛。但有一个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嘛，很好很好，你回答他，他就感谢主，感谢主，他就走了。走了我就抓那个人来对付了，你真的感到很好吗？没有啦，普通啦。为什么你做他会很好呢？你做人要懂得做人嘛，你好心介绍我们来，我们一定要说很好很好嘛。我突然有个感觉，若是这样，人是虚假的，人是说谎的，若是这样，最实实在的是存在。我深深觉悟的最是存在，就从那一件事。我再注意听到的，我发现传道人正在讲罪，同解决罪恶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我就开始转变，开始转变，开始转变。后来我发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虽然很先进，虽然科学主义的思想很先进，虽然这世界世俗的思想很先进，但是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假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慢慢转到最后呢，在听上帝的道呢，也听得清楚，圣灵就感动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上帝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把功利放在人？我怎么样除掉功利才能信主？功利不是上帝放在你里面的，但功利是人犯罪以后以己为中心才开始的。那么谁是不以己为中心的？就是基督。所以真正最后要达到的榜样，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世界做人的榜样。那个榜样最高的表现，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做，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当你学会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脱离功利从私心的影响，而变成一个实际跟随主的人。我们在这个讲十分钟就结束了。怎样看待全能的上帝与人间的苦难？上帝是全能的，所以苦难来到，他还能够叫受苦的人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个才叫全能。我们常常以为上帝既然是全能，没有苦才是上帝的全能，刚好弄错了。上帝是借着苦难雕炼人，借着苦难雕塑人，借着苦难来就教导人达到完全。这件事呢，从耶稣到世界上来可以看到，基督虽然为儿子，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五章，他仍旧要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达到完全。大家念这二个字：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达到完全。这人性绝对必须之路 ，the most absolute necessity path of being human， being or not being。这句话是在 Shakespeare 的文学里面提出来一句话 ：being or not being。后来呢？在 Paul Tilly 的神学里面就写了一本书 The Courage to Be。 To be a man you should have courage to bear all the difficulty and all the challenge of being a man。 你敢做人要鼓起勇气，敢承担人应当受的苦难。上帝造人，上帝也把能够得胜苦难的能力放在人里面，所以上帝才许可苦难临到人。没有受苦的人不成器，没有受苦的人唱高调， 今天在传道界里面，在做牧师、做师母、做传道的，反正一天到晚感到自己比别人更苦的，都是从前受苦不够的人，就是这样简单。一个人从小受过苦到已经完备了以后呢，什么大难临头他不要紧。所以那些从小生在最优异最顺利的环境的孩子是很可怜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家，那个房子呢，房间外面是 Baby Sleeping Here Please be quiet， 哇，在他还睡的时候你不可以讲话，轻得不得了。我说你的孩子啊，从小这样啊，养尊处优啊，连大人讲话都不可以的，这样安静才会好睡。他说是啊， baby 嘛，照顾嘛。他讲了讲了很有理由，不必跟他辩论。就我就讲一句话，等他长大了，狗放屁他都心脏病，摇摇摇他就吓死了，因为他太过养尊处优了。但是呢，在战争中间，在苦难中间，大炮响声，生下来是像我这样，你是原子弹炸下，我炸一炸，什么事啊？几段的炸弹啊？我们做文章分析，大概会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呢，没有受过苦难的人生可怜。我的思想是上帝给的，可我为什么呼唤不到他？他知道我。你的眼睛是你美国的爸爸寄给你的，你为什么用眼睛看不到你在美国的爸爸？很简单的事情，上帝给你理性，是不是叫你呼唤他的？上帝给你灵性，你用理性呼唤他，你用错工具吗？你说用，为什么我用这个镜子一直看看不到心？那个是显微镜，你拿来看天文。为什么用天文镜看不到细菌？因为你用天文镜看心当然看不到。所以上帝给你理性要你思考，但也给你心灵要你寻找。那你到底走理性的路行，或者用心性的路呢？明天我要跟你谈心性理性的问题，你预备心明天好好听啊。明天有什么优惠的促销它，不要去，好好注意听，因为这是你的机会。你不要来我一点都不要紧，因为对我无碍的，那是你的机会。我告诉你，这次加卡塔，我说用两个办法，发票免费的，第二他们自己来拿。结果我发了10,000张，来了3000个人。另外我要他们看的报纸，剪下报纸的广告来换票的，来了4750个人。结果来了7000个人，4000多是自己来拿票的，3000多是发了10,000多张，7000张被丢掉来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的劳苦，你就不尊重那个价值。为什么妈妈特别爱自己的孩子不爱别人的孩子？因为自己的孩子这里9个也好辛苦啊，别人的孩子死活管他的，不是我的。因为你经历过苦你会爱，你受过磨练你懂得价值，就是这样简单。凡是圣经可以每天免费拿到一本的地方，人都不读圣经。反正圣经被政府禁止不可以看的地方，人都找圣经，看到会背，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我们常常在恩中不知恩，福中不知福。上帝给你恩典，你把它当作玩耍，把它当作了这个儿戏一样的，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上帝给你思想，要你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让你想完上帝的话，你知道原来上帝跟你在一起，你不必再呼喊他在哪里，给我讲到哪里，上帝好，这样你就高兴了。奥古斯丁说呢，我从我出去，这很深的，让你注意听。 I come out from myself, I go to seek for my God out of myself。 我从我出去，在我外面去找我的上帝，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发现他本来就在我里面，然后我就转回来啊。这些都是哲学啊，因为在哲学里面有两界，一界是向外寻求，一界是向内寻求。我就转回来在我里面找上帝，结果我在我里面找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因为他比我最里面的里面还更里面。你看深不深呢？他比我最里面的还更里面，我在我里面找还没找到， 那么怎么寻找上帝？寻找上帝就不是用你理性想想就明白，那你是想不明白的就是上帝，不是。上帝如果完全想不明白，变成不可知论的神；上帝如果完全可以想明白，变成理性的神。上帝是什么？在心灵深处借着启示，你那谦卑领受他启示的人见面接触的上帝。所以你要等候神，你要仰望神，你要顺服神，那你会感受到神。我就在这一天两天的聚会里面跟你讨论到这个范围里面很深奥的东西，就是这样。好，还有六分钟。所谓寻求真理，是不是需要 personal feeling？ 是不是有私人的感觉呢？有些人告诉他们有和神说话，我个人并不怎么理解，还有对于圣经的理解，我总觉得稍微有缺陷，并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很正常。你一看圣经就赞成，一看圣经就赞成，哇，你就是圣灵的副手 ，assistant of Holy Spirit， 哦，你马上明白了。你看圣经会反对，看圣经会反感，才是正常的。两种原因：第一，因为圣经太伟大了，你的理性受不来，所以你反对，这是正常的；第二，因为你已经在罪恶中间，你不能明白，所以你反对。有这两个可能性，你反对是正常的，而你能反对，证明你有你的主权。但是呢，圣经不会因为你反对，它就变成没有用了；也不会因为你赞成，它才变成有用。本来没有用，不会的。圣经的存在有它自我价值的肯定，所以绝对不在乎你对它回应如何。但是你怎样回应上帝，就决定你以后成为怎样的人。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but God is not equal to what man reacts to him. 不是的。在价值哲学里面 ，axiology 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叫做 interest theory， 我教哲学三十多年了。第二种是叫做 existence theory。你们读过这个的举手，我看看。有 existence theory， 有 interest theory， 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决定于人到底要出多价，这个叫做 auction 啊，这个叫做拍卖会的价值。所以没有人拍卖，那你就卖不掉了；没有人定价，你就卖不掉了。我越多人需求，就越高，越高，越高。所以价值根据什么？根据人的性质来决定的。第二种理论呢，不管你喜欢它也是有价值，你不喜欢它也有价值，因为价值在它本身，不在于你懂不懂。今天你把全世界最大的一块金刚钻，我不知道多少 carat 啊，我是对这方面不大兴趣的。你把它放在这个皇家的这个宝库里面的时候，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就叫个鉴定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几千卡拉，超过大英帝国哪一块，超过南非洲哪一块，超过俄国的这个黄色哪一块，这做到马上定出来了。但你把这一块是钻石放在动物园给这个猴子看的时候，猴子看来看去，这样重的果子又吃不下，又剥不能剥皮。看了看他跑掉了，那么因为猴子不认识它的价值，那块就变成没有价值了。它还是一块钻石啊！神的真理，神的道，灵魂的价值不会因为有人欣赏没有人欣赏而有所妨碍。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信的结果，也不是人不信的非结果。上帝的存在是人信与不信的原因，所以呢，性质论是不对的，存在论是对的。好，我今天就解答到这个地方。